一件美事，实际上我要讲的是甘心奉献。一件美事，大家比较乐意听，甘心奉献稍微难一点啊。人一生遭遇很多事，有大事，有小事，有好事，有坏事，有欢喜的事，有伤心的事，但多少件能算美事呢？你能记得哪一件在你生命中你定义为美事呢？全本圣经用七次美事，旧约一次，新约六次，但是用美形容的事却很多，十五六次，比方美德、美名、美善、美好、美食、美味、美物、美貌、美容、美丽等等。你们还想得出其他的吗？比方上帝的旨意叫做什么？美意，这个都搞不懂啊。上帝耶稣说，这个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上帝旨意一定是美意。迦南地叫什么？美地。圣殿东门叫什么门？美门。自己太太叫什么人？这美女是你发明的哈，这个圣经没有这样用法啊。再考你们，自己太太叫什么？糟糕啦，你们圣经都不熟。雅各书说，我的美人，我的佳偶，所有已结婚的丈夫看作你的太太啊，现在跟着我来说一二三，哎，看作你太太啊，看着我干什么？看作你的太太啊，太太没有来的就不要看啊，不能乱看啊，没有结婚的也不许看，已结婚的一二三，我的美人，我的佳偶，哎，回家还要讲哈，保证就不吵架了哈。那么圣经用这许多美描写，那么主耶稣只用一次，主耶稣一生的讲道只用一次，不过记载在两个地方，马太福音记一次，马可福音记一次，是相同的事情，就是这一位姐妹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把瓶子打破了浇在耶稣身上，这一个甘心的奉献，这一个真诚的奉献，事实的奉献啊，叫做一件，大家说什么事啊？一件美事。那么这个按照字义来判断，美事啊，它可以希腊文翻出来算是一种 beautiful 啊 ，a beautiful thing 啊，美好的事，也可以翻成 noble a noble thing 高贵的事，也可以翻译成为卓越的事啊 an excellent thing 超越的、卓越的啊等等。那么今天人世间事很多，这个反面不美的事太多了，吵架打架美不美？当然不美，哪一位说美？没有吧，没有。那么偷钱洗钱美不美？也不美。真正见义勇为可以算美事，拾金不昧算什么事？美事。还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等等，都算是美事。不过请记住，主耶稣讲的美事不在这一面，那一个可以算好事，可以算善事。美事是有的人认识耶稣基督 万有主宰留下来一些需要，他本来没有需要，他留下一些需要，而这些需要我们把握机会，甘心真诚适时的奉献，这成为主耶稣讲的美食。知道主留下来的需要，而这个需要你甘心的真诚的适时的奉献，就像这一位女士她所做的，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所以一件美事我所要强调的是甘心真诚适时的奉献。可是一提到奉献呢，就好像又不是美事啊。这个传道人最怕讲奉献，基督徒也最怕听奉献。我讲错了没有？啊，传道人不爱讲奉献，不爱讲，讲其他道啊。比方说鼓励你们参加主日学，讲了好多好多遍了啊。鼓励你们参加小组团契，鼓励你们参加祷告会。我在若哥11年，你们算一算了，讲过几次奉献？讲过没有啊？哦，很少啊。传道人不大爱讲奉献，一讲奉献啊，又来要钱了 啊。这个简直是啊。那么传道人清高大半不讲奉献了 啊。所以我11年不讲奉献，请问清高不清高啊？也还不错了吧。传道人不讲奉献是他不大想讲，干嘛要钱嘛啊，不大想讲。不过基督徒不大爱听奉献大概是真的啊。我听过一个故事嘛，警察学校招考新警察，最后口试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一群报名想把他们驱离怎么做？第一个回答，用喷水呀，把救火车找来喷一喷，大家都跑了。的确有这样做的。第二个说，就把那个催泪弹打过去，给他们哭，哭的回家去找妈妈啊。第三个说，我办法更好，把牧师请来开始奉献啊，一收奉献都跑了。那如果基督徒都成这样子啊，所以传道人不想讲奉献，不讲奉献，少提奉献。可是我今天要讲奉献，我现在考你们，谁叫我讲的？谁啊？啊，有人答长老。哇，长老在这边有两位啊。不过刚才张妈妈答对了啊，因为这是主耶稣的交代嘛。主耶稣不是清楚交代吗？普天之下无论在何处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是主耶稣要所有传道人必须传讲。耶稣可以说留下3个重要的命令。第一个命令我们叫做大诫命，考你们，大诫命重点讲什么？这是一个律法师跑来问耶稣的啊，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主耶稣，好了，你们答对了，感谢主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仿，就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劝各位爱神，弟兄姊妹相爱，这是第一个大诫命。那第二个叫做大使命，各位都会背，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三条是附加令，附加的命令，请大家说两个字叫做什么？这位弟兄答对了啊，后面大概没听到，叫做奉献。第三个附加的命令，耶稣说普天之下啊，陈妈妈帮我解释啊，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下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你们后面乱答，这个我们阮大山长老真是不愧了不起，做长老啊，这话是真的啊，这话是真的，圣经从来没有一句假的，可是这一句特别强调，因为大家不信啊，多种的什么，少种的什么，这话是什么？真的假的？你们不答，真的假的？这边答，这边还是不答，奇怪了哈。圣经讲得这么清楚，不过今天我重点不讲那一边啊，要讲可能下礼拜，今天不讲。主耶稣基督留下这三个重要的命令啊，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讲福音就要讲奉献，讲福音就要讲奉献。为什么？就像一个家庭啊，出生的 baby， 小孩当然不懂得怎么报效父母，都是等父母预备，等父母供应。所以如果在座初信主的人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我们讲奉献不会要求你们奉献，等一下我会讲的。这个奉献是你渐渐成长了，你认知上帝的伟大，认知神子主耶稣基督无比的爱，甘心来报答主恩。奉献是甘心，绝不勉强，奉献是真诚，绝不虚假，当然还要适时把握机会，等一下我再讲。如果基督徒一直不懂奉献，就一直是小孩子，长不大，一直等候上帝赐这个恩赐那个恩，赐这个福赐那个福，上帝会不会赐？也会赐啊！上帝蛮有恩典，蛮有慈爱，不过我们就永远做小孩子啊！上帝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要求传道人不但传福音，还要讲什么？大家说，答对了啊！慢慢你们肯反应了哈，大概是有点开窍了。当我讲奉献，也许你现在还不会太感受到这是一件美事啊，真盼望你越来越会感受到，我没有参与奉献，我失去了何等大的福气。这句话我再重复一遍啊，因为有许多慕道朋友或者出信在我们中间，有一天你会感觉到，我没有参与奉献，我是失去了何等大的福气。这话如果你听不懂或者还不能接受，也许你还需要生命的成长。因为时间不多，我今天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为什么这是美事呢？为什么是美事？第一个原因，因为这是主留下的需要啊，主可以不留下，万有的主 天地的主，可以不留下需要，他却留下需要，让基督徒有这个机会。这个整个事件是什么？主耶稣的解释，这是为他安葬的事做的。主耶稣说，香膏瓶子打破了，浇在他的头上，然后擦，香气满了整个屋子，这是干什么？这是耶稣要安葬，安葬有这个需要，所以是坐在主的身上。常常有穷人在我们周围，很少有机会耶稣要被安葬。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安葬都是摆在一个石洞中，然后大石头挡在门口，慢慢的身体就腐化，等这一个人用完了，家人可以继续用。所以一般一个大的坟墓是一个家族式的，那么当腐化的过程会有难闻的味道，埋葬的时候一定是用香膏、香料、沉香、墨药去扶持包裹起来，好让这样的过程不会很难闻。主耶稣到地上来，为了我们的罪要被钉十字架，他走向耶路撒冷，多次多方告诉门徒，人子必要上耶路撒冷，要受祭司长、文士、长老、法利赛人许多的苦，许多的逼迫，并且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很多门徒听了这些道，没有什么感动。我相信这一位姐妹不太一样，当她听完了主耶稣的道，牢记在心。如果你看刚才经文的上文下文，都是要杀耶稣的经文，现在不必看，回家看第一节第二节，就是祭司长文士想计谋要杀耶稣。第十节第十一节，就是犹大要想办法出卖耶稣，为了一些钱财，30两银子。那么这一位姐妹，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不过如果这件事情跟约翰福音所记的是相同故事的话，那就是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可是学者讨论之间还不能定论，到底约翰福音里面类似的故事跟马太马可的故事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我们没有时间谈那个问题，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姐妹，马太马可没有讲名字。那么她听到主的道，牢记在心，主耶稣上耶路撒冷，主耶稣必要为我们做挽回祭，做赎罪祭，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把香膏这一个瓶，这个瓶一般说是雪花石膏做的瓶，不是用玉琢的，因为若是用玉琢的，那个玉本身就太贵了，一般在他们的习俗都是石膏，用这种雪白的石膏做好的瓶子，所以有些圣经翻译不是翻成玉瓶，免得误导我们以为这个瓶是用玉做的，就是一个瓶子，一个石膏，雪白石膏的漂亮瓶子，但是值钱的是里面的那一个香膏啊，香料，拿达香膏，是真拿达香膏，这个拿达香膏是从可能是印度或者 阿拉伯南部的一种特别的植物的根里面的香料提取，然后磨炼出来，是纯真的，非常贵的。那么这一位姐妹心中想到主耶稣的爱，想到神差他爱子耶稣降世为人，道成了肉身，三年多在中间传道，然后要上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就讲出来，这是他为我安葬的事做的。当你知道耶稣的爱，知道耶稣的舍命，耶稣流血救赎我们，那么跟一瓶香膏相比的话，香膏实在算不得什么。香膏值多少钱呢？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多少钱呢？原文是300个 denarii， denarii 是他们用的一个单位。那么是指什么呢？一天的工钱。那么我们中文翻成30两银子，其实是300个工钱，300天。而300天其实就是一年的工资，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不能工作，52个安息日，再加上圣日不能工作，那么有一些圣日加起来，所以加在300里面大概正好一年工资。这一位姐妹把她所累积储蓄一年的工资就奉献在耶稣的面前，而正好耶稣有需要，若没有需要也不必这样做。需要是什么？就是预先做安葬礼的一个预告，耶稣就要被安葬了。亲爱弟兄姊妹，我现在就要讲目前教会的需要。耶稣没有需要，但是他在地上的教会有时会有需要。这一个时机你若能知道，若能把握，你若能有甘心，若能有真诚，若能有适时的奉献，这叫做一件什么事？答对了。那么现在教会有什么需要呢？请各位注意听。29年前，上帝恩待若歌教会，那个时候黄小师长老，大概余牧杰长老，还有他们几位同工，大概只有20几个人开始成立若歌教会。29年前，那经过29年，神渐渐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的教会，20几个人开始，到今天29年已经超过2500个人在这里受洗归主。有些我们中间的也在这2500个人之内，所以后来神就引导来这里买了开始的5个多 acre 的地。神继续赐福，教会成长不够使用，又买了各地的一块地，然后继续蒙神赐福扩展，再买各地一块地，现在3块地加起来，可是我们发觉还是没有办法适当的合用了。我考你们，我们的国语崇拜现在分几堂请回答？好像都知道啊，礼拜天早上2堂，礼拜六晚上还1堂。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容纳了嘛。那么礼拜六晚上有很多不方便，各位如果没有来过礼拜六晚上，你们愿意转到礼拜六晚上我们也欢迎啊。6点半开始聚会，那么6点半然后到差不多9点，6点半到8点钟是崇拜 然后八点到九点十五分也是主日学，如果你有人愿意转过去也欢迎啊，但是有点不方便就是了啊。六点半开始，那现在也有200多位弟兄姊妹，就是为了教会能够继续的发展，他们甘愿礼拜六聚会，这是好多小组我们请求他们这样子的。那么早上第一堂，结果教会必须这样分开，早上第一堂我今天看也坐得很满，差不多除了第一排，第一排一向是不坐人的嘛，是不是啊？除非长老牧师才是人哈，其他都是不坐前面的啊。我们那边差不多也坐满了啊。那么第二堂也差不多快满了。为什么这样分？因为没有足够的场地嘛，没有办法啊。所以我早上刚刚讲一片道，现在又要讲一遍道啊，这不得已。那么神已经预备了，4、5年前就在我们再过去有8亩地。给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已经买过来了，中间周折我不能讲了。不过接下来是什么？就是要建新堂。那么4年前开始在这一边聚会的一位弟兄，他是建筑师啊，潘记，已经设计好了，设计好了可以做1400多人啊，挤一挤1500人一个大的礼拜堂。将来不但国语3堂可以联合，现在英文也分3堂，礼拜六晚上1堂，礼拜天早上也是2堂，广东话1堂。这个是需要留在这里，这是主留下一个需要给我们。这个需要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在这里不但是对华人，附近的邻居，各国各族移民到这边的人用英文的，我们也是有责任。光讲华人开车30分钟之内有名有登记的就超过50000人，没有登记的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不清楚，加起来6、7万总是有的，就在我们周围。上帝预备我们这个位置，287号的这个洲际高速公路从旁边穿过，是非常适当的一个角色位置。我们有责任继续向这5万、6万、7万附近的华人传福音，令他们归主。所以过不久我们就有布道会，可是每一年布道会总是坐不下，如果凡来的知道邀请的朋友，那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都是到这个另外的房间用电视转播。如果神给我们预备大的空间，就更能领人归主。除了华人开车30分钟之内，各族各民大半用英语的超过200万，整个 New Jersey 是差不多800多万人，有200万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也好好发展英语的事工，把福音带给这200多万中间的一部分人。为什么要建堂？绝对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不是为了若哥教会有名有什么成就，那是极大错误的出发点，我们不会如此的。为了上帝的旨意，为了上帝的福音，为了上帝的名，我们积极努力。这是主留下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坐在主的身上会成为一件美事。前不久我们开培灵会，没有办法要借这个乌克兰中心啊，这一边搞主日学，那一边搞大人聚会。如果我们有了大的场所，我们常常可以自己办，常常可以带福分，不但我们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邻近的教会都能蒙福。所以这是一件美事， 由于时间关系，我要讲第二点，一共有三点。第二点，这一位女士，这位姐妹是尽她所能的。为什么是美事？因为这一个心态是尽了力了，奉献不在乎多少，在乎你有心没有，在乎你尽力没有。圣经明显的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你有很多的钱，你就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投入在这个事工，主必纪念。你没有钱，没有力量，没有关系，你总不会连一毛钱都没有。如果有一毛两毛有心的投入，主都纪念。因为主耶稣明明讲一个比喻，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坐在圣殿门口，坐在奉献箱的对面，看人怎么奉献。这个实在很有趣。耶稣当然很无所不知嘛，很厉害啊。他一看财主丢了很多钱，他也很高兴，这些人财主肯奉献，财主丢很多钱。但是突然看到一个穷寡妇，没有丈夫，没有依靠，也没有钱，居然这个穷寡妇来了，丢了两个小钱，只是一个大钱，很少一点点。但是耶稣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切养生的都丢进去了。他没有钱，他就是一块钱，一个大钱，两个小钱。耶稣就发表言论，称赞这一个寡妇，他没有批评贬低那一个财主，他只是称赞寡妇。这寡妇的奉献两个小钱是极其重要极其大的，比那些很有钱的人丢很多钱是更多，在神的眼光中。我倒希望下礼拜开始就坐在奉献箱门口看你们奉献啊！可是我没有本事啊！你们用信封一包一丢，我看不见，也不知道丢多少钱啊！那还要求神给我能够看透信封的本事才行。那么，但是请各位记住啊，没有人在门口看，耶稣在看。每个礼拜耶稣在看，不在乎奉献多奉献少，在乎尽了我所能做的。如果在我们中间很有钱的人，当然可以奉献很多，没有钱的人你不要担心。我们都知道经济不景气嘛，都知道股票直直落嘛，加薪又没有希望，有的时候失业还找不到工作。那么这个现在不是推动奉献的好时机，但是主耶稣知道你有多少钱，主耶稣知道你能做多少，能做多少，能够照你所能做了，耶稣就喜欢。不是数目大小，在于你的真心。我再说，真心奉献，甘心奉献，适时奉献，叫做一件什么事？答对了，耶稣说是美事嘛，这不是我说的。再来一点，就再用各位几分钟啊。这个美事的奉献，除了尽我们所能，要把握机会嘛。机会不多的，失之交臂，只能够浩叹可惜呀。主耶稣受难了，礼拜五下午，然后被埋葬了。不过各位知道啊，这个尼哥底母是很有趣的人物，耶稣跟他谈重生，从圣灵生，见神的国，敬神的国。圣经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悔改信主没有，但是我猜大概是有。我猜为什么？因为后来有一些法利赛人文士批评主耶稣，尼哥底母没有跟着批评，反而辩护， 等到耶稣上了十字架被钉死了，大家不敢靠近耶稣，请问是谁带很多香膏把耶稣的尸体放在石头洞的里面把它包起来，是哪一位？就叫尼哥底母。再考难一点，带多少香料来？100斤。对了，尼哥底母带了100斤为耶稣的身体来包裹，把它 安葬在坟墓里。100斤和34公斤，大约70几英镑，那么多的香料，隆重的他惊艳到了。但是那是礼拜五的下午，可能接下来就已经5、6点、6、7点，天黑了，安息日开始了，什么事也不能做了。有几位妇人很想带香膏去，照着犹太人规矩来膏耶稣，安息日开始不能做了，所以等安息日过了，7日第一日天刚刚亮的时候，好几位妇女买了香膏跑到坟墓，请问膏成功耶稣没有？为什么没有？耶稣复活了，耶稣走了。当然耶稣连尼哥底母的香膏都不需要，因为他只有第三天就走了嘛，身体都还没有腐烂就复活了。不过耶稣还是接受了尼哥底母所做的，接受了这个妇人所做的，但是有好多人失去了机会，等他们想要的时候耶稣走了，复活了。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若哥建堂不是常常有的机会，等这一次建堂机会过了，你说我来参加建堂恐怕只能像这几个妇人一样，只惆怅的回头回去。机会过去可能抓不回来，有人给机会画一个图，前面头发很多挡住脸，前面过来看不清，后面是光头光秃秃的，一根头发都没有，所以抓也抓不到。他的鞋子是擦了油一下就溜走了，这就是一幅机会的图画。上帝把机会留在这里，留给弟兄姊妹们，你若有感动，若有心愿，若盼望神借着建筑大家同心合意，然后一起传福音，一起美好的敬拜，一起接受栽培训练的场所，一切为了主耶稣基督福音广传，主耶稣基督圣名被高举，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投入一同建堂的事工，叫做一建什么？我还没讲完，最后就结束了哈，因为这是刚才不久前我跟黄小石长老他告诉我一些 information 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也许你们说这个牧师长老老叫我们奉献，那你们自己奉不奉献啊？现在考你们，牧师长老奉不奉献？你们怎么知道当然知道，感谢主黄长老把一些资料告诉我了。我们教会现在5个牧师，有一位还没找到，6个长老，再加上执事会主席，一共12个人。现在各位知道，我们好多位长老或是退休状态，或是半退休状态。长老们以前很多钱，现在不一定很多钱啊。牧师还有钱，感谢主啊！上帝还感动你们支持牧师啊，哪一天不支持就没钱了啊。那么我们12个人有一个任限，任限多少钱呢？当然不太多了，一共是38万美金，所以一个人平均 32,000块左右，啊，这是我们要报告给你们知道了，我们不是没有心呐，不过这个是最基本的，慢慢说不定还会增加的啦，说不定一建堂开始了，上帝突然感动阮大庄长老啊，那他就再奉献10万，那就，哎，你们不要笑别人，你们多少啊？你们有没有感动啊？我们若哥有大人将近1600万啊，不是，有大人1600位啊，我们有1600位大人啊，啊，如果一人1万就1600万。只要一人1万，当然你说哦，那我们夫妻两个不变2万了吗？好，减少啊。如果800个单位的话，1600个一半嘛，你们只要一人1万，就800万了。那教会这个建堂很快就成功了。你说再少一点吧，一个家一个单位5000好了，5000也400万了。建堂就不难了，再有一点贷款啊，很快就完成了。但是机会在你手中，你有心参与吗？真心吗？甘心吗？适时把握机会吗？亲爱弟兄姊妹，我再说啊，机会不一定有的。等建堂建完了，5年以后，你说哦，我来建堂，你去哪里建啊？通通弄完了。你就你这一辈子就失去神所留给我们参与的机会。我再说，如果你说我连2000都没有，那1000也可以，1000都没有，100也可以，要真的没有啊，因为主耶稣在门口看的嘛，是不是啊？主耶稣坐那边看了，他知道你有没有的，你我不知道，他知道。如果我们真为主的事，坐在主身上，为主的名，为主的福音，为主的国度，为主的教会，你就会被耶稣称赞，这是一件什么事？我们低头祷告。